好比说你像时下很多心灵书籍，疗愈密码、梦想密码，他的手势是这样子，插手按在心口，左转九圈，右转九圈，做三次。这手势我很爱做。或者用什么下位移大法，对不起，请原谅我，谢谢你，我爱你。这些小花招我都会用。每当我发现内心有谎言的时候，我就会说，呀，大玉走，请帮我洗掉这个谎言。然后左转九下，右转九下，这只是仪式而已，你不做效果也差不多。人生在世，用一个比较科学的角度来说，小孩子四岁到六岁以前，那是时候还有非对波的脑子的时候，就可以重写程序。可是这个小孩子被写入一些程序以后，年纪稍微大一点，就没有这个脑波了，那你要再改写就难了。典型的例子是这样的，比如说梦想密码、疗愈密码的作者讲，有一个小孩子，他有一次要一支棒冰，他妈不给他，结果他就被写入了一我不值得被爱的程序。等到他长大，他就一直带着这程序，不管做什么他都预设了人家不会喜欢我，然后用一种自暴自弃的方式在过日子。就像中岛美雪的歌词
LT
孤独的肖像
GT
唱的，可悲的并不是失去你，可悲的是再也不能相信任何人了。那样对我们练庄子的人来讲，你只要揉胸口，左转几圈，右转几圈，然后对自己说，我认为别人不会喜欢我的这个信念很可能不是事实。庄子洗掉信念的方法是告诉自己，我这个信念不一定是绝对的事实，但这并不是要催眠自己说大家都是喜欢我的，来建立什么正面的信念人生观啊。因为世界上的的确确有那么多人看我很讨厌啊。不要用什么正面思考法增加更多的谎言，这个人明明就已经把你看成垃圾，你还要用正面思考法欺骗自己他是很爱我的。不要这样搞啊，人不要活在谎言中。这并不是那么难做到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看到很多人他的初始设定很难改掉的一个东西是这样子。记得我才三四岁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玩着玩着，不小心在桌子椅子上磕到头，很痛啊。我就发现如果旁边没有达人，或者知道叫也叫不来达人的时候，我就继续玩。可是旁边如果爷爷奶奶在，因为他们超疼我，我就会大哭，他们一定会来安抚我，好乖好乖啊，不哭不哭，我就觉得有被爱到。所以我真的记得在我幼年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暴怒的决断点是因为我知道我怒了，我大哭了，就可以得到大人的爱。可是在我四岁的时候，我父母离婚，我跟爸爸继母一起住。我之前没有跟我爸爸一起生活过，因为我四岁以前爸爸都在国外留学，根本没有照顾过小孩。那时候他刚离婚，娶个新太太，什么事情都摆不平，也没有心情照顾小孩。一次一件小事让我有点不爽了，我就像在爷爷奶奶家一样对着我爸大骂大哭，我爸就把我拽起来揍了一顿啊！我忽然发现这招行不通了。从此以后我在爸爸跟继母的家就不哭了，什么事情都默默乖乖的，见到爷爷奶奶才大哭生气，要不到时就不必演这出了。可是当你过了幼儿期，常会遇到明明你生气也要不到爱的对象，但你仍然会受到这个程序的影响，还是会生气。同学可以理解这件事吗？所以生气是一个人在婴儿时期为了勒索别人而写下的程序。庄子就举了一个例子，空船。他说假设你在开船，船被别人撞了，如果撞到你的是一艘没有驾驶人的空船，那就算了，你不会生气。庄子说虽有忌心者不愿飘亡。他说就算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，如果被天上掉下的石头打到头，他也不会去跟石头吵架。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是撞电线杆也会跟电线杆吵架的啦，因为你跟石头吵架是勒索不到爱的，这是摆明了的事实，你不可能不承认。空船撞你，你就觉得发脾气也没意思，就算了，只是单纯处理你受到的伤害，不会有太多情绪。但如果船上有驾驶人，你就会说喂，你是怎么开船的，开始有情绪了。如果那个驾驶人你骂他，他还假装没听到， 不理你，你就会更怒了，对不对？庄子就说，人很奇怪，受到的伤害是一样多的，可是当那个情境勾引到你内在的某些程序时，你就会有不同的发怒程度。练庄子的人就会知道，庄子的第二招，情绪来的时候要找到真相，让情绪消失。练久了，你真的会觉得什么痛苦啊、愤怒啊、恐惧啊、忧伤啊，这些感觉全都是体内的一种化学反应，跟《伤寒论》讲的桂枝汤症、恶风脉浮缓是一样的事，只是体内循环境的内分泌失调而已。